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假设你所在的城市昨天刚刚遭遇了一场极具毁灭性的5级飓风，
哇，那整个街区肯定是一片狼藉。
对吧？狂风暴雨的余威都还在，但是今天早上，当你打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 APP 时，它却非常平静地告诉你，今日天气稳定，气温波动幅度在1到2度之间。
哈哈，然后还建议你穿件薄外套。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如果你看到这样的预报，你大概会立刻把这个 APP 给卸载掉。
肯定得卸载啊，这太离谱了。
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在经历了巨大的气候冲击之后，接下来的几天绝对不可能立刻恢复风平浪静，那个天气系统一定是极其混乱、难以预测的。
确实是这样。
但是呢，说出来你可能很难相信，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世界上最顶级的经济学家，还有华尔街的那些量化分析师们，就是用着这种，怎么说呢，假装飓风不存在的荒谬逻辑，在预测着全球经济的走向。
回顾经济学史的话，确实如此。我们会发现，人类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总有一种本能的渴望，
什么样的渴望？
就是想要把那种充满随机性的、混乱的现实世界，强行塞进一个整洁的、线性的、数学上完美的盒子里。
追求确定性。
对，这种对确定性的执念，导致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没法有效应对真正的危机。
所以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这次深入探讨的起点。我们面前摆着一份可以说是真正改变了游戏规则的学术资料。
是的，罗伯特·恩格尔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没错，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极具开创性的论文，名字特别长，叫《具有因果通货膨胀方差估计的自回归条件 E 方差》。
听起来全是不明觉厉的硬核黑话。
哈哈哈，是的，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弄清楚这篇听起来极度硬核的论文究竟是怎么推翻了那个假装飓风不存在的旧时代的。
还要看看它是如何赋予了人类预测混乱本身的能力。
对，不过为了让正在听节目的你明白恩格尔到底做了一件多么颠覆性的事情，我们必须先回到过去。
去看看以前的经济学家到底在用什么有缺陷的工具，对吧？
没错，旧的地基到底哪里塌陷了？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直面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中，一个极其普遍但也极其脱离现实的假设，
叫什么？
叫同方差性。
啊，同方差性，这听起来有点抽象，能具体说说吗？
当然，在统计学里，方差代表着数据的离散程度，说白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不确定性的程度。
或者说是预测可能出现的误差范围。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传统模型在预测时间序列数据时，为了数据计算上比较方便，它强行假设这个误差的范围在任何时间段内都是恒定不变的。
等等，你的意思是，不管真实世界里是处于那种风平浪静的经济繁荣期，还是正经历着石油危机呀、股市崩盘这种天翻地覆的震荡？
传统模型都会死板地认为，误差的幅度永远是一条水平线。
哇，这怎么可能呢？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啊！那些决定聪明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容忍这么明显的漏洞？
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如果放弃这个假设，数学计算会变得极其复杂，甚至直接超出当时的算力极限。
原来是算力不够。
对，但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即使在纯数学的象牙塔里，这种脱离现实的假设也早就引起了敏锐学者的怀疑。
我们的资料里好像提到了一个人。
是的，麦克尼斯，他是一位著名的经济预测学家。他通过研究大量真实的宏观经济预测数据，明确指出了一个致命现象。
什么现象？
他发现，在现实应用中，固有的不确定性或随机性似乎随时间差异巨大。
也就是，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在波动的。
对，更重要的是，他还记录下了一个规律，大误差和小误差倾向于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也就是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飓风效应嘛，混乱是会传染的。
没错。
一旦开始出现巨大的波动和预测失误，比如连续几天的剧烈震荡，接下来的日子里往往也会伴随着巨大的波动。
是的，相反，平静的日子也会成群结队的出现。
所以如果这种误差聚集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那传统模型那个方差永远恒定的假设就不只是算得不准的问题了吧？
它是致命的。想象一下，你现在把你带入到一个投资组合经理的角色里。
好，我现在管着一大笔钱。
在金融理论中，你决定持有多少资产，不仅仅取决于你预期能赚多少钱。
也就是收益的均值。
对，它更取决于这笔投资的方差，也就是你承担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这个很好理解。
那么，如果外部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风险急剧飙升，但你的传统模型依然僵化地告诉你，老板，风险没变，误差范围依然在那个小盒子里。
啊，那这会导致什么？我绝对会破产的，这会导致灾难性的资产定价错误。
完全正确。
既然漏洞这么明显，那在恩格尔这篇论文发表之前，经济学家们遇到这种方差变化，也就是他们学术上说的异方差，难道就一直装瞎吗？
也不全是装瞎，他们其实试图修补过，但这方法怎么说呢，非常生硬和笨拙。
他们是怎么做呢？
传统的做法是去外界寻找一个外生变量来解释方差的变动。就好比如果模型发现最近的数据波动极大，经济学家就会跳出来说，
哦，那是因为中东发生了一场战争。
对，或者说是因为央行刚刚换了行长。他们试图在模型里加入一个代表特定外部事件的变量，比如弄个虚拟变量来修正这个误差。
这听起来太马后炮了吧？
是挺马后炮的。
这就等于每次预测出问题了，就赶紧去新闻里找个替罪羊塞进模型里。他完全忽略了数据系统内部自己产生波动的可能性啊。
没错。
而且要是找不到明显的外部原因呢，那模型不就彻底抓瞎了？
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恩格尔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如果不能总是依赖外部实践来解释突然降临的混乱，那你该往哪里看？
恩格尔给出了什么答案？
他给出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答案。如果外部找不到原因，那为什么不把混乱本身当作数据呢？
把混乱本身当数据？
对，这就自然引出了他论文里提出的那个令人深畏的术语 R 尺模型。
停停停，我必须得打断一下，你刚才说的全称是自回归条件异方差，对吧？这听起来真的就像是有人在键盘上睡着了打出来的一串乱码。
哈哈，确实有点拗口。
在我们看恩格尔是怎么用它之前，你必须得帮我把条件异方差这几个字翻译成人类能听懂的语言。
没问题，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异方差我们刚刚其实讨论过了，就是承认方差，也就是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它不是一个死板的常数。
好的，异方差我懂了。那条件呢？
核心就在前面的条件两个字。在概率论里，条件概率是指在已知某件事发生的情况下，另一件事发生的概率。恩格尔的创举就在于他提出当期的预测方差，也就是对今天混乱程度的预期，是有条件地依赖于过去的信息的。
过去的信息具体是指什么？
具体来说，它依赖于模型在过去几期预测时自己犯下的误差。
真正有趣的地方在这里，你的意思是恩格尔并没有去满世界寻找某个极其复杂的外部新闻来解释市场的波动？
没有，
他仅仅是把模型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也就是昨天的预测偏差，当做了预测今天混乱程度的燃料。
完全正确。在 Arch 的数学机制里，当期的条件方差其实就是过去预测误差的平方的函数。
等等，为什么要平方？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学处理。你想啊，误差是有真有负的，你可能预测高了，也可能预测低了。
是的。
但对于波动性来说，方向根本不重要，幅度才重要。把误差平方之后，第一，它直接消除了正负号的干扰。
那第二呢？
第二，它就像一个放大器一样，极大的放大了那些严重的预测失误。
哇，这就好比如果昨天模型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个误差被平方之后，就会立刻导致模型对今天的方差预期急剧升高。
没错，模型就像是在进行自我反省，他觉得我昨天错得这么离谱，这意味着现在的环境极其动荡，我必须立刻拉响警报，调高对今天不确定性的预期。
这太巧妙了。这就等于把前面那个麦克尼斯观察到的误差聚集现象直接写进公式的基因里了。
是的，非常优雅的解决方式。
而且你这么一说，也让我理解了论文里提到的另一个概念。资料里说，二尺模型生成的数据分布具有比正态分布更厚的尾部。
哎，是的，后尾特征可是理解现代金融风险的绝对核心。
以前我们看正态分布图，就像看一个很规整的钟摆。他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事情都集中在中间的平均值附近。
对，两边的尾巴非常薄。
也就是极端事件，比如黑天鹅事件或者暴跌，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但现实世界根本不是这样啊。
现实世界总是充满惊喜或者惊吓。
没错，所以二尺模型通过捕捉过去误差的平方，自然而然的就生成了这种后尾。
他坦诚地承认了一点，极端事件不仅发生的频率比正态分布预测的要高得多，而且他们还会扎堆出现。
这简直是对现实世界完美的数学素描啊。
确实如此。不过既然你提到了数学机制，这里有一点必须澄清一下。为了让这个模型在现实中运转，恩格尔其实抛弃了传统经济学家最爱用的一个工具。
什么工具？普通最小二乘法吗？就是那个 OLS。
对，他抛弃了 OLS， 转而证明了在估计二尺模型时，最大自然估距法，也就是 MLE， 要有效率的多。
等一下，论文里解释这部分的时候用了一堆极其可怕的矩阵代数，比如什么把信息的矩阵进行快对角化处理。
哈哈，那部分确实挺劝退的。
我们能不能跳过这些学术黑话，你直接告诉我为什么传统的最小二乘法处理不了这种有记忆的波动，最大自然估计法到底是怎么做的？
没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直观的画面来理解。想象一下，你面前有一大片散布的图表数据点。
好的，一堆数据点。
传统的最小二乘法，也就是 OLS， 就像是一个拿着一把直尺的人，他的唯一目标就是在这片数据点中画出一条完美的直线，
让所有点到这条直线的距离总和最短，对吧？
对，但是如果周围的数据突然变得极其分散，也就是方差变大了，这根直尺即使是反应不过来的，
它还是画它的直线。
对，它依然只是机械的想找一条中心线，却完全丢失了关于这团数据形状变化的信息。
也就是它只关心平均趋势，但它其实是个对混乱程度完全缺乏感知的瞎子。
总结得很精辟。那最大自然估计法，也就是 MLE， 就完全不同了。
他不拿直尺，
他不只看那条直线，他看的是这整团数据云的形状和密度。他的逻辑是反向的。
怎么个反向法？
他会问，给定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团极其混乱的数据，这套数学模型里的参数取什么值的时候，能在概率上最完美的生成眼前这个现实。
哇哦！也就是它不仅能同时测量出均值，还能极其敏感地捕捉到那团数据云忽大忽小的扩张和收缩。
没错，它就像是自动换上了一把能同时捕捉方向和震颤幅度的精密卡尺。
这样解释就清晰多了。不过理论在黑板上画的再优雅，也需要放到现实的泥沼里去测试一下才知道行不行。
是的，这就来到了我们这次深入探讨的终极压力测试了，
也就是恩格尔是如何用20世纪60到70年代的英国通货膨胀数据来验证他的模型的。让我们把视角从数学公式切换到充满硝烟的真实经济世界里去。
恩格尔在论文中选取的是1958年第二季度到1977年第二季度的英国宏观经济数据，这里的核心指标是消费者价格指数。
选这段时期肯定不是偶然的吧？
绝非偶然。如果你看60年代的英国经济，那是一个风平浪静、极其容易预测的黄金时代。
数据上是怎么体现呢？
数据告诉我们，整个60年代最后4年的通胀标准差仅仅只有0.6%。
0.6%的波动。这对于企业主或者普通家庭来说，意味着你完全可以放心的规划明年的扩张，或者安心的把钱存在银行里。
是的，但是一跨入70年代，世界变了。
石油危机爆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了，各种宏观冲击接踵而至。
对，资料显示，到了70年代中期，通胀的标准差急增到了1.5%。
哇，1.5%，波动的幅度直接翻了2倍半啊。
在这里我们必须引入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诺贝尔奖演讲中的一个深刻洞见。
他怎么说？
弗里德曼指出，高通胀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极高的变异性，也就是极高的方差。
这个变异性会导致什么后果？
这种剧烈的波动会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呈现正斜率，这意味着高通胀不再能换来低失业率了，而是两者同时恶化。
因为当通胀变得像过山车一样完全不可预测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契约其实就困惫了。
没错，企业不敢签长期的供货合同了，因为不知道明年原材料会涨成什么样。工会呢，要求把工资和通胀挂钩，这又进一步推高了物价。
所以这种方差的剧烈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数据表上数字的跳动，而是真实的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
确实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最混乱的历史切片中，传统的旧模型和恩格尔的新模型表现到底有什么区别？
恩格尔做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对比。在经济最动荡的1974年到1976年这三年间，他去观察了传统模型产生的预测残差。
结果呢？
结果发现，传统模型在这短短三年里产生了整整五个超出预期标准差的极端离群值。
也就是说，传统模型就像一个永远停留在60年代的死板磨机，面对70年代的风暴，它连续五次发出了系统崩溃，这不可能发生。
是的，因为它依然在用微风拂面的标准去衡量眼前的飓风啊。
真是太讽刺了。那二尺模型呢？
同样的三年，恩格尔的二尺模型只产生了三个离群值。
听起来好像只是少了两个警报而已。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这背后隐藏着惊人的机制变化。在1974年开始的动荡中，二尺模型计算出的预测标准差经历了一次疯狂的动态扩张。
它自己把预期的网撑大了。
没错，它的预期波动范围从最低点的 0.5% 一路狂飙到了最高点的 2.2%。前后相差了超过4倍。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那个机制在现实里的实际作用。传统模型就像是一个很普通的恒温器。
怎么讲？
它每天中午12点测一次温度，然后死死盯着一个温度值，完全不管外面是不是正经历着极寒的深夜。
对，它感知不到环境的变化。
而二尺模型就像是一个智能恒温器，当它在第一季度感受到奇极不寻常的温度跳水，也就是过去误差激增的时候，它没有把这当成一次偶然的故障。
它立刻意识到环境变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波动会极大。
于是它提前拉宽了容错的空间。所以那些在传统模型看来绝对疯狂的异常跳水，在二尺模型看来不过是意料之中会被包缠在内的混乱。
完全正确。而且为了证明这种智能恒温器效应不是巧合，恩格尔还使用了一种叫做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的方法。
这个检验说明了什么？
这个检验在统计上证实的，在英国通胀数据中存在着高度显著的四阶线性二尺效应。
等一下，这个四阶的机制具体是怎么运作的？我们能不能把时间线放慢，回到1974年那个具体的年份去仔细看看？
当然可以。所谓四阶，因为看的是季度数据嘛，这其实就意味着一整年的记忆。
一整年的记忆。
假设我们现在站在1974年的第四季度，马上要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通胀飙升。
好，
传统的 OLS 模型在第四季度看到这个飙升时，会无防不备的被打脸。
因为它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那二尺模型呢？
二尺模型不同。它的四阶记忆意味着，它在预测第四季度的方差时，不仅仅会看第三季度的误差，它还会去回顾第二季度和第一季度的数据。
所以，当第一季度出现轻微震荡，第二季度震荡加剧，第三季度出现严重偏离时，
没错，误差的平方在不断的累积和放大。等到了第四季度，巨大的通胀冲击真正降临的时候，
二尺模型早就已经在前三个季度的预热中把预期波动的网张到了最大了。
是的，它稳稳地接住了这个巨大的冲击，因为通过前期的那些小震颤，它已经看见了风暴的积聚。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这种提前把网张开的能力绝不仅仅只是数学上的游戏而已。
它精确地描绘了什么？
它精确地描绘了人类经济主体的真实行为啊。你不管是1974年那个因为连续三个季度进货成本不稳定，而在第四季度决定大幅度囤积现金的企业老板，还是今天面对股市连续剧烈震荡而决定清仓离场的投资者， 人类本来就是对波动性做出实时反应的生物。
说得太好了。而恩格尔终于用数学语言把人类对风险的真实应激反应写进了模型里。
这也是为什么恩格尔的这篇文章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级别的历史地位吧。
是的，他打破了时间序列分析的僵局。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 GARCH， 也就是广义自回归条件一方差模型等无数的变体，成为了今天华尔街给期权定价进行动态风险管理的绝对基石。
因为他承认了波动的记忆力。
没错，
这真的是从假定世界一成不变的直线思维跃迁到了承认混乱会自我聚集的 ARCH 思维。
是一次巨大的认知升级。
过去的不确定性不仅不是预测的障碍，反而是测量未来不确定性的最佳标尺。对于正在听我们剖析这篇论文的你来说，了解这个硬核模型的意义绝对不仅仅是增加了一个可以在投资会议上炫耀的谈词而已。
确实，它有更广泛的启发。
当你自己在评估一个商业项目的风险，甚至在面对生活中突然接连发生的变故时，请一定记住这个底层的逻辑规律。波动是有机遇的，一次极端的意外往往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点，它通常是一个高波动周期的开启。
就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所拆解的这些其实都是建立在宏观经济数据和严谨数学推导上的结论。
对，证明了资本和价格的波动会在时间上聚集。
但是如果你跳出经济学的范畴，去观察人类社会更广泛的行为模式，是否也存在着这种深层次的 ARCH 效应呢？
哇，这是一个绝佳的问题。我能想到最直接的例子就是现在的社交媒体和网络舆论环境。
完全一致。当网络上突然爆发出一次意想不到的群体性狂热，一次极度两极划分的争议，或者某种社会思潮发生剧烈震荡时，
我们是否还应该像旧模型那样天真的认为这只是一次偶然的离群值，期待着明天一觉醒来大众的情绪就会重回一条理性的平均线？
恐怕不能这么乐观了。我们应该运用 ARCH 思维认识到社会群体的心理波动同样具有强烈的记忆和粘性。
今天的情绪撕裂，也就是今天产生了巨大误差，正是明天进一步极化和不确定性的燃料。当你看到第一个不寻常的波动时，你是否已经做好了迎接连绵不绝余波的心理准备？
是。
当风暴来临，不要指望大海会立刻平静，把过去犯下的错误和混乱当作探测未来动荡的雷达。这或许就是罗伯特·恩格穿越了40多年的时间，留给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里最实用的一把生存工具。留着这个问题，去观察你周围正在发生波动的世界吧。